开了银行，加入了一家国企，但是我每天都不快乐。描述是，之前在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比较卷的一家，但是整体效率和系统也很高。在那边工作了8年，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因为一些主观客观原因，我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后面1年多状态很不好，就总想着离开。正好有一家金融平台类公司有一个机会，今年下半年就转了过去，钱更多了一些，但是级别没有谈好，比正常市场化的要低。当时就想着要离开银行，被这种心态充斥了头脑，而且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所以索性就离开了。然后又起了一段啊，但是进入国企后工作了1个月，一直都非常非常不开心，连领英的状态都没有修改。不开心有几个原因，一，感觉离开了银行好像就离开了市场的中心。二，级别当时谈的有点低，所以总觉得没面子。三，自己已经满40岁了，总感觉好像职业生涯没有做上去，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然后另起一段啊，所以一直不开心，耿耿于怀。其实我也知道我现在拥有着很多人羡慕的状态，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收入很不错，平台也是所有人羡慕的平台，家庭也算是美满幸福，女儿特别可爱和阳光。然后另起一段，但自己就是因为这些事一直无法释怀，总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堵着，堵得自己好难受，以及有几个月了都没办法让自己释怀，怕自己长期这样下去会生病。然后最后一段，我知道自己的意志力不算强。描述就到这里吧。
嗯，蛮长的一段描述。
嗯，是。
描述写得很详细。
嗯，
应该是我们就这么多期节目以来我个人认为写得就最为详细的前几。
嗯，
就虽然这么详细的话，我仍会有一个困惑吧，或者一个疑问，就他到底怎么了。
嗯，或者那个问题是什么，他所面对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嗯嗯，似乎他做了一个是他有在做相关的分析，就他对于他目前的一些情况描述跟他的理解。
嗯，
与此同时的话，他好像在整个过程里边并没有比如说一味的不动或者忍着，反而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定的改变，
嗯，
但是似乎这些改变都没有让他就是像起初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发展，或者是，
嗯，
从最起初的那个状态下发生变化，好像只是形式层面上或者是这种身份上，包括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动以外，但他的心理状态仍然会是说是无法释怀，甚至是他所表现的那个，在他题目里所说到的，就每天都不快乐。
嗯，
我不知道这个，因为他在他的第一段描述里边，他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也许啊，是的，所谓的这个事件的起因，
嗯，
就他说到的是在这个银行里边工作了8年，
嗯，
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
嗯，
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然后自己主动放弃了，应该是放弃的应该是这个比较高的职位吧。
嗯哼，做到过吗？他提到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
嗯，似乎这一点成了他心里边的，就是似乎从这一刻开始，
嗯，
因为他是有说到后面一年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总想着离开，
嗯，
这个离开的话就有点像是，究竟是因为状态不好离开，还是那个因为那个错过了再也回不去的想离开，
嗯，
或者是所谓的后悔，嗯，包括这个主客观原因，这很笼统啊，
嗯，
就是如果用这样的。主客观原因的话，这有点像是，既像是，不得已，又有些，怎么讲？就好像不得不认的那个味道。而后边的话好像都是在表现出一种经历层面的变化，就是想着离开又正好有个机会转了过去，钱更多，但是级别要低，
嗯，
而且最终跟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转而就进入到国企开始工作，这个一直非常非常不开心。他又说3点，离开了银行就离开了市场的中心，然后级别当时谈的有点低，所以总觉得没面子。然后已经满40岁， 感觉职业生涯没有做上去，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似乎都是在说，就是他的雄心壮志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我都到目前为止我还就我会觉得好像是无从下嘴的，无论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些内容，我想有没有可以去做一些回应的，还是从提问者写下这些文字里面去寻找一些会让我有某种感觉或者某种情绪的部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我好像还停留在提问者写的那个标题上，离开了银行加入了一家国企，但是我每天都不快乐，都不快乐。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好像读完提问者的描述之后仍然会有困惑，即便是他在写描述的过程里面分了不同的段落，而且好像把事情也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对于他的经历还是他观察自己的变化，仍然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主客观原因的那个笼统的表达，还有一些不清楚的事情的细节啊。但对于我来说，好像我会很想要停在提问者在标题里面提到说，但是我每天都不快乐这句话上。就我在想，如果提问者再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把但是我每天都不快乐作为标题内容的一部分的话，我在想他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和这个他所注意到的离开了银行然后加入了一家国企但是我每天都不快乐的这个状态有关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想当我们做着怎样的工作的时候会感受到快乐。
我脑海里第一反应是，就是内心的那些需求得到满足，或者说，那些欲望的想象得到满足，然后另外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而言，那就是实现了一定的价值，他有提到过。那个一个较高的职位，更好的收入，还有一个所谓稳定的工作，收入很不错， 然后所有人所羡慕的平台。
嗯，我想是那样，就提问者在后面描述里面他用到的词都是工作呀。
嗯，
我在想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日常的言谈可能当提起工作的时候，就我想也许时常会跟上班的那个状态发生混淆。提问者并没有用在哪里上班这样的说法，或者说并没有用上班这个词来去指称他获取收入的所做的那件事情，或者说所在的机构或者单位，而用了工作这件事。我可能会就当我想到说上班跟工作有没有可能其实会存在一些区别或者差异的时候，也许我常常会想到的是上班更偏向是我谋生的手段，可以从做的这份事情上获得支持我生存或者说生活的经济来源。
嗯嗯嗯。
而工作这个词在我的感知里面，或者说我想那个被混淆的部分是我甚至会想到做一份事业，做一件事。
嗯嗯，
我想着其中是会有一些投入的，包括你就像你前面提到，或许通过工作我们会想要去实现一些什么，而这个实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获得一份报酬这么简单。
是，
所以我在想当提问者感到他从银行离开啊，加入了一家国企，他发现自己每天都不快乐的时候，
嗯嗯嗯，
想有没有可能意味着说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好像他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也许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希望通过工作能够获得的或者能够实现的那个部分了。
嗯嗯。
提问者在后面的时候提到，
嗯，
就他用的话语是，其实我也知道我现在拥有着很多人羡慕的状态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收入很不错，平台也是所有人羡慕的平台，家庭也算是美满幸福，女儿特别可爱和阳光，但好像这些内容并不足以让她快乐起来，或者说好像不是对应的让她可以通过工作来去获得的那份快乐。
是，嗯，我刚刚你在说的过程里有两个想法啊，或者两个念头。第一个，我想到了之前，马云在一次发言里面有说过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对钱没有兴趣。
嗯，
就是，嗯，也许当我们比如说收入或者是一个相对的就是所谓的温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可能也会存在类似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可能就像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要层次理论，我们会有更高的这个更高的这种价值层面的一个追求，那有可能会回到一种精神层面的或者是更或者自我实现的这个方向去的。那这种不快乐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也许不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 就像他所耿耿于怀的那个级别，
嗯，
那很像是，因为我这个级别我还不太清楚，就是他究竟是权力还是名誉，就是如果说，因为这二者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可能都会指向于刚刚所说到的那种，就来自于自我实现的这种欲望。
嗯，
就像如果你刚，就是人生初段，刚有车有房有孩子，很美满，你刚开始一定会特别享受，但是一定到达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你一定会有一种想要再做一些事情，再完成一些自我实现的这个需求的。
嗯，
也许这个提问者就进入到了这个阶段。然后这是刚刚我第一个你在说的时候，第二个我是在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你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那一刻出现了一个词，但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刚刚又就是你在表达的时候又是想到了，想起这个词，就叫中年危机。虽然这个已满40岁这个年纪还不算，我们现在好像说这应该算是壮年，但是确确实会让我想到这么一个词，就是似乎到达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有一个潜在的焦虑，因为就像他的这种，就是他时刻总会有一种不满意出现，
嗯，
而这个不满意好像，又似乎不是某一个个体对他的不满意，好像就是一种潜，就是一种很淡的一种感觉，但是你能感觉得到，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怎么讲？这我找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例子，就像有些那种喝特别硬的水，你是能喝出来那个水，那个味道的，就是它，你说。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有一点味，但是好像它又不至于像咖啡或者茶一样很浓烈，但你能感觉到有一股味道，好像就是这种担心，好像促使着他好像在哪个地方都很，就是我认为不是说他不能够安稳，而是在于他不能接受于某一种安稳。
嗯，
就是仿佛他有一种想要竞速的感觉，但周围人好像都看不到这个赛道，但他感受到那个就时间在流逝，或者是有一个潜在的意念意识在提醒着他，你再不跑可能就到达不了终点，或者是实现不了什么。
我想安稳有的时候意味着停滞啊。那种隐约的不满足的感觉啊，我想和第一段里面这提问者用到了很多但是，之前在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比较卷的一家，但是整体效率和系统也很高，在那边工作了8年，做到过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还有什么呢？正好有一家金融平台类公司有一个机会，今年下半年就转了过去，钱更多了一些，但是级别没有谈好，比市场化的要低。但第一个但是跟后面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在你刚才提到那个安稳， 在我想到安稳也许有的时候意味着停滞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用但是是为了表达转折嘛，而我刚才会说第一个但是跟后面但是不太一样，是因为在那个转折的前后关系发生了变化。就第一句是比较卷的一家，但是整体效率和系统很高，就前面好像那个卷是一个不好的，或者说最近几年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就是让人很无奈的一个状态吧，不喜欢的。那么但是后面发生的内容也许好像就调和了前面那个卷的部分，似乎有了一些积极的面向啊。那个卷就整体效率和系统很高，因为那个卷好像是有一些价值的。而之后所有的但是或者大部分但是都是前面的好像是更为积极的，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然后后面是但是级别没有谈好，
所以总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不满意的部分。
如果说那个不满意是一种催促的力量啊，或者说放在提问者的描述里面，仿佛是一个追求的方向，让自己更满意，往前更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那我
这里，
你说。
那我说，就这里我会认为有一个缺的部分，或者说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似乎在，因为我会有一个感觉是一个潜在的一种，他有用胸口很堵得好难受。我刚刚会有一种感觉是一种委屈，但是又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因为你说出来了，一个不见得有人会理解你，还会感觉好像那是一种这会找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词，但我第一反应想到的一个词是矫情。就是这个矫情就像就像那个，就是天冷，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不愿意去学校，然后那个，就是，但对于父母而言的话，是其他小朋友都去了，为什么你不能去？但他那一刻他就是不想，他就是他感觉没有休息好，他感觉起得太早，或者是他今天，他也不是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但是他就是那一刻他确实。真的不想，
出现了一个不被接受的东西吗？矫情
是，或者说不被，更像是不被允许。
嗯，
而他在那一刻里面也没有选择，也没有被提供选择，甚至是他所潜在的这个矫情的潜在的这种需求，就矫情背后里面一定有个潜在的需求，可能就是需要被安抚安抚，需要被就看到他那一刻的不悦，他那种那一刻的委屈，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安排，是他被安排的，所以就像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体会，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那。就这一刻好像就会有一种情感是被无视掉的，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理解并且处理掉，甚至是他自身也很难含容这个体会，那好像就会停留到要么是关系上，要么就是他的一些情绪情感的表现上。就是因为往往就是那个没有睡醒被拖着去学校的小孩子，可能前几节课可能都是那种很不高兴，又说不出来哪儿不高兴，就好像直到忽然间某一刻仿佛这样醒过来或者愣过来神了，才能跟比如更认真的去听课或者跟其他同学去互动，找到那个感觉。但好像在那一刻里面，好像就是有一瞬间有一小段时间他就是待在这种状态里边。
嗯
嗯，我是会感觉到这个提问者似乎他时常或者说这种感觉反而成了一种潜在的常态，没有人去理解他，没有人会去感受他的那些主观层面的那种潜在的这种委屈的部分，他也很难说出来。你让一个40多岁的男性，我们就现在的这个文化其实会对这个男性有一定的社会要求的，
嗯，
那他没有办法去表述这些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出来就是这种心境层面的问题。
嗯嗯，
而
嗯，
就是这里边的话就变成了又没有人告诉他可以怎么办，而也没有一个环境提供给到他就是能够去表达或者能够说出来的一个机会，更没有的话是面对这种状态可以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所受到的学习跟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解决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当你不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一刻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教育或者训练的。
嗯，
因为过去如果你不想上学，那可能就是父母就是低落着你就过去了，就是没有选择。所以当他开始意识到了，或者说当他开始实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又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既不想像原先那样子让自己那么委屈，但好像他又很无可奈何。因为事实上来讲，他一直在选择，你既是在处理问题，但好像也是潜在的逃避。因为实际层面的问题他一直在发生着，就像他所看到他的情绪上，他每天都很不快乐。他离开了那个怎么讲，离开了那个状态不好的环境，离开了那个金融平台，就那个跟大老板关系很糟的那个环境，嗯，甚至到了这个国企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他心里边这种不好的状态，或者是这种对他所谓不开心不快乐的这种整体的情绪上的或者这一部分的一个状态。
嗯，我先回应你前面提到那个委屈的感觉啊，我想委屈，委屈的意思是说我跟因为引发对我的指责的那件事情之间的关联并不大，可能在往同一个方向推演的话就比较接近冤枉了。
嗯，
也许两种感觉之间有一些关联。嗯，你刚才刚好有一个顺嘴改动的一个词，我可能会觉得也许跟那个委屈有一些关联啊。就在第一段，还是第一段的描述最后一句话，就当时就想着要离开银行，被这种心态充斥了头脑，而且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所以索性就离开了。你刚才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把前面那个"大"直接改成了"跟"呢？ 我可能也会想要去做这样一个变动，而且跟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所以索性就离开了。我想这个变化是好像是更容易说得通的。我不知道，而且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是到底指的什么意思。
嗯嗯嗯，
也许是少了一个根，那还是根或者雨。我其实部分同意你前面提到那个提问者，其实在应对他的职业发展跳槽嘛，简单来说他做了一个职业发展方向上的变化的调整，或者说做了一个选择，离开一家机构到另外一家机构去工作。
嗯，
我想当我们做出有关职业的变化的时候，就会考量很多的内容，也许要去的那个地方有我们想要获得的东西，也许另外一个考虑，两个方向笼统来说啊，要离开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让我获得我想获得的东西了，简单来说是这两个方向。所以我在想，好像一方面做出跳槽这样的选择，如果从提问者的描述来看，进入到他接下来工作的那家机构之后，其实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快乐嘛。
嗯嗯，
那我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跳槽或者说职业方向变化的选择要考虑的方向，就是我要离开原先那个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获得我想获得的东西的地方。
嗯，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对于提问者而言，似乎职业的变化或者工作上的调整，似乎更像是好像就是回避一些东西，而回避的内容，我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提问者前面提到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这件事。
嗯嗯，
要不就是你刚才直接就改动了的那句话，而且我可能也会想要去改动的这句话，而且跟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而不是而且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
嗯嗯嗯，
我作为咨询师，我想我很少，我几乎零星有过短暂的在某种类似架构比较清晰的机构里面工作过之外，很少有这样的工作体验。作为咨询师，常常是单兵作战的，有点这样的感觉啊。但我大概其能够猜想的是，在一个架构比较成熟的机构或者单位里面工作，我想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在职业上的发展。也许最贴近这个人自己的是他工作的能力、业务能力，这可能是首先我会想到的。
嗯嗯，
还有机会，还有与同事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所谓人员的那个部分，还有也许我也会想到领导的赏识。所以那句好像我们都会想要去改动的那个话，跟大老板的关系，也许啊，也许提问者想写的是跟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我想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在工作或者职业发展上。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提问者想要离开原先工作的单位和这个部分有关的话，
嗯，
我确实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这也是让提问者，就是你刚才在说的那些内容当中不断重复的那个委屈，有没有可能也和这个部分有关。就我们时常在讨论里面会谈到说，关系是两个人之间共同营造的，或者说和两个人都有都牵涉其中的一个东西。
嗯嗯，是的。
那这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不是提问者一个人完全要负责的，也许可以这么来表达。
嗯嗯，
那么这让那个委屈就变得好像是有了一些支持，有了一些支撑。像当提问者在后面的描述里面其实提到的很多内容，嗯，也会带给我一些进取的感觉啊，就提问者仿佛一直在努力想要往前进进取，包括想有更好的发展。
嗯嗯，
无论提到级别还是在整个系统生态内他所处在的那个位置的意义跟重要性，包括他也提到了像离开了市场的中心嘛，这样的说法级别和职业生涯的向上与向下，就仿佛都意味着提问者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就像你们刚才提到说那个抱负啊或者雄心。而当这样一路走来不断的想要有更好的进展，也许这和提问者如何看待自己有关啊，这也许和自尊的部分有关。但当在第一段的描述当中，在前一份工作里面经历过就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的原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我想这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或者说很轻易做的决定，或者是后面我们都会想要去改动的那句话跟而且大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好像在那个前进的路途当中好像都会成为一种阻碍，或者说一种或者会带来甚至某种挫败的感觉，让提问者原本一直抱有的那个进取心和对自己的要求会停在这里。我想也许这是那个不开心的缘由或者一部分。
嗯
往前说，往前说回一点点那个跳槽的事情。就刚才我们也谈到说，跳槽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啊。但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他自己也很清楚啊。嗯，就当时，就后来提问者目前已经进入到的那个公司是当时正好出现的。因为当时正好有一家金融平台类公司有一个机会，然后今年下半年就转了过去， 钱更多了一些，但是级别没有谈好，比正常市场化要低。后面我会觉得好像是对于这样一个仓促的啊，有点仓促的，没有想好，没有谈定的，没有达到提问者对于跳槽或者改变一个工作环境可能原本自己希望的期待的那个预期有出入的那个原因。是后面提问者就写到说，当时就想着要离开银行，被这种心态充斥了头脑，而且大道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所以索性就离开了。就我在想，我刚才可能会想到的是，就在原本好像遇到了一个或许可以成为职业发展而不是倒退的这样一个机会出现在提问者面前的时候，因为那个要离开的心之急切，好像在做出职业改变决定和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让提问者的姿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姿势变形了，太想要急着离开而没有谈好，而最终得到的结果就像是提问者在后面提到的第三个不开心的原因，就自己已经满40岁了，总感觉好像职业生涯没有做上去，而且在走下坡路。这可能也会让我想到第一段描述当中他提到说做到过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自己主动选择了放弃。我不知道提问者写到那个主客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现有的文字里面无从得知。那我可能会去猜想，有没有可能像提问者在第一段描述最后一句话，而且大大老板的关系也很糟糕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说到这里，我刚才会去对比我们两个人的职业跟提问者的职业的差别啊。我们更偏向平时就是在一个人工作，而提问者在一个系统更加完善的，或者说那个结构更加明确的工作场景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仍然会觉得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包括提问者在后面也提到过家庭是美满幸福的，即便他用的也算是啊美满幸福，女儿特别可爱和阳光。但在面对工作场景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仿佛提问者在一个人独自前行。我会觉得有可能和你前面提到的，普遍的或者更常见的或者更为传统的，有的时候对于一个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的要求，或者一个印象，其中也是有束缚的。他可能会期待一个成年男性有力量，挺得住， 可以承受任何事情，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也许我猜想和有没有可能，这和提问者当我们两个讨论到现在，会让我感受到似乎他一个人在很孤独地面对这一切，这个孤独的感觉到底有多大关系。也许有。
嗯嗯，
嗯，还有最后一句描述提问者说：“我知道自己的意志力不算强。”
嗯嗯，
这也许也可以归入到我们一般会期待或者希望一个成年的男性所具有的所谓品质或者性格特质，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性格价值，值得去追求，应该具备的。我想有没有可能，对于提问者来说，好像那个困难更像是，倒数第二段描述他所写的那句话，他说：“但自己就是因为这些事一直无法释怀，总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在堵着，堵得自己好难受，以及有几个月了都没办法让自己释怀。”怕自己长期这样下去会生病。
嗯嗯嗯。
不通畅啊，堵着，拥塞。
嗯。而他这个人也在挺着。
嗯，
或者是挺着也是忍着，
嗯
嗯，确实是一种憋闷的状况。嗯
嗯，
一方面想改变处境，想改变这个局面，但好像又没有渠道或者是所谓的方式。
他所写到的堵，其实会让我想到交流的那个过程。
嗯嗯嗯，
这好像也和，在我想象中的，仿佛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他职业发展上的这个困境啊，包括工作场景当中遇到的事情，跟那个画面好像也是有关联的。那似乎，他心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与人交流的，但我想这个没有办法与人交流，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过程里面会想到说，一个男人的形象或者说一个男性的气质留给，普遍留给我们的印象，或者我们一般来说普遍会对于一个男人，成熟男性的期许或者想象，如果我们会想到这些啊，在今天的讨论过程里面， 那我在想，那个交流的不能发生，也许也和这个部分有关啊。因为我在想，好像那个猜测并不像是对于提问者而言，周围没有人会想要去听他说。也许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啊。就你不要跟我谈你工作里面遇到那些事情，也许提问者会遇到这样的回应。但我想，好像这个堵和庸塞更偏向是在提问者心里面发生的。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当前面你提到那个稳定似乎对于提问者而言是很难被他接受的，而我想到的是稳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停滞的话，那么一直向前进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传统男性气质的一部分，主动性，或者说通常我们可能会想到上进心、进取心，不能停下来。
你刚说的时候，
你说，
抱歉，你刚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这有一个，这实际上会有一个很，会有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就是一个是他的年纪，第二个在一个工作，他说的是工作了8年，就是好像包括他也说到了他已经满40岁，他说到了还没有坐上去，然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点是，那会儿我有提到一个所谓的中年危机，就是。中年危机有一个，还有一个，来自于一个象征层面的一个压力是，就是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个竞争是来自于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人，他可能会表现出很多的优异，而这个优异有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在那个，一个是曾经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不如对方的。或者说是对方的这种像你刚刚所说那个上进心也许会让他感觉到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淘汰，或者是因为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可能会有一种想要逃避那个部分的，因为他也在不停的换环境。那这里边的话就是好像因为有一个内容会变成了，就像他也在一个象征层面里面跟时间在竞争的什么。就是既有着社会层面对他的这种一种潜在的要求，但更像是因为我在想，就是一般我们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般35岁以后，36、35岁以后，我们的生命的各项机能可能开始不像之前那么迅速了，就是在恢复上，在感知上可能都不会，就像他所说到的，他已经错过了他的那个上升期了，对吗？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生理层面的时期，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就是他对他现有的这个状态的一个理解或者感触。我认这个背景
与而立不足的那个状态啊，
对对对，就像因为我认这个背景一定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俩年纪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上，但是，因为我想起之前有跟这个年纪的人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很介意，就实际上是很介意的，而且，就是面对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也是因为那也是他的人生新的阶段，他其实也会很恐慌，但他的各项知识系统以往的框架实际上是不会一下子崩塌，因为他其实会就是实际上在很多位置里面他的经验是很足的， 但是就相当于一个很足的经验，但面对一个新的时期或者新的人生体验的时候，好像也会临时出现的一个适应上的一种状况。
嗯哼，
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不太在那个阶段里面能够接受的，或者很好的过渡的。
嗯，
我记得之前有在一个小组里边讨论过，就是男性跟女性，因为你刚刚有说到这个社会上对这个性别在这个年纪有一个特殊的印象，或者说就是潜在的要求。嗯，当时我记得当时，小组里边有很多女性伙伴在谈，就是女人进入到婚姻之后，特别是生完孩子之后，实际上是对这个女人的一个很大的，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不只是生孩子这件事，而是生完孩子之后，他们的面对这个角色，从一个女孩到妻子，到达一个母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然后现场，然后就是会提及到了关于那个，就是因为中年危机里边较为突出的反应，其实更多会来自于男性。当然女性的话会是生理反应，那是一个就是更年期的那个过程。但是男性的话，好像对于在这个位置里边那个心理层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时有一个伙伴就说，女生是生完孩子，男生可能就是进入到中年。嗯，就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当时讨论的时候一个观点啊，或者一个说法。嗯，有点跟这个提问者这个相对的这个背景可能有些关系。因为似乎他也预示到了某种不适应，似乎是一种不适应，因为好像到哪儿都不合适，或者到哪儿别人都感觉到没什么，但是他的感觉是很敏感的。
嗯，或者我想把你刚才说的内容顺序翻过来，我会觉得好像是更容易理解的。对于提问者而言，我会感到他首先所面临的是原先一直在进取的那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停滞。而你会想到说，这好像很像中年危机发生的事情，而在他已经年满40岁，就也许还没有到中年危机通常我们定义的中年危机的年龄，已经遇到了会让你想到中年危机的事情。我说反过来是因为我会觉得在面临变化，或者说去接受现状或者接受变化的这个过程，或者接受变化本身可能就是中年危机的核心。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中年人都会遇到中年危机，我觉得中年危机可能发生在中年时期这个年龄阶段经历的变化无法被我们接受的时刻。所以也许也是我的这个想法会让我忽略，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忽略掉了他的年纪。所以当我想到接受变化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收回我刚才可能停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交流的过程堵着了，我可能仍然会 更偏向觉得好像是提问者在以某种标准来去要求自己的时候，
嗯嗯，
原本也许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去知道他到底在经历着什么，可能才会有一些不同于他自己以某种要求要求自己的那个回应出现，也许才有机会让提问者感到，可能起码来说，或许和不开心不一样的那些感受，也许，
嗯嗯嗯，
也许这是我想要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最后想要说的。
嗯嗯。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那个其实也蛮重要。
嗯，嗯，有一点就是我会有一个体会是他在整个过程里边所感知到的，就是一种在想象层面里的一种不公平，但他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公平，就是对待他自己。
嗯，
他似乎他很关注自己，但好像这种关注并不能够有效性的让他从这样的状态里带出来，而且也没有，就是似乎他有很多资源，但他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选项，或者是可以变化的，好像只有在现实层面的形式上角色上或者是这个所谓职业上发生一些变化。但看起来好像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这种可能在关系层面，在回应方面上，在他就是这种跟他主观的这个体会里发生关联的这个部分，好像失去了某种交互。而也许在，因为我确确实实不清楚他究竟在这个过程里还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不只是他所说的这种所谓事件层面的这么简单。嗯，因为他所最终所出现到的那种无法释怀，嗯，而且那种堵着的那个感觉，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体会。嗯
嗯，
好像就是这个过程就很像就是在囫囵，就是或者说生吞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那就是一种异物的体会。而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消化，包括在起初的咀嚼的过程也是出现了问题，但好像导致这个现象以后，就是一方面像你刚刚所说到的，如果有关系或者是有这种能够协助他去理解他究竟怎么了，可能会更容易就是从他体验上发生一些变化，起码是解决掉他的那个所谓每天不快的这种主观体会。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也许会有一个，但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是这么一个体会，就是那个所谓的刚刚所说的这个背景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就是新的一个，无论是一个人生阶段。嗯，有一点，当然这个观点可能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实证，但是就是越成就水平越高的人，或者是在前半部分越高的人，面对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往往会更加敏感的。这也是所谓很多中年危机往往对应者可能是相对来讲更加精英这一层的。而我认为这个提问者实际上相对来讲是处在这个位置里的，特别是曾经得到过那个所谓高职，或者得到过那个较高的成就，所以他就会很难，就意难平啊，就一定是来自于，就是那个得到可能就跟他内心所渴望追求的那个部分相关联。嗯
嗯，
好。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 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